象专家称，飓风佛罗伦萨缓慢行进，将在大西洋中部海岸徘徊，但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快速行动所造成的危害。
美国对加总部在中国并跟朝鲜有联系的公司进行制裁，这是特朗普当局想要结束平壤核项目的最新尝试。
一场反映美国南北战争后黑人争取平权的展览日前在纽约开幕，策展方表示，美国社会在维护各族裔平等方面仍有漫长的路要走。9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叶凡，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飓风的情况。气象专家称，飓风佛罗伦萨正在缓慢的行进，并将在大西洋中部海岸徘徊，但它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它快速行动所造成的危害。
降雨还会持续几天，造成洪水，并且减缓灾后恢复的工作。美国军方和联邦紧急事务官员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就绪。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海军疏散了维吉尼亚州沿海的船只、潜艇、飞机和大部分人员。军方官员说，他们已经部署了直升机和快艇部队，以便从洪水中救出受困人员。能够驶过较高水位的卡车也已经被派遣到受灾地区进行援助。
搜索和救援可能是我们首要考虑的事情，但这不是我们正在关注的唯一事项。现阶段让这些物资安排妥当是极为重要的。
当飓风佛罗伦萨接近南北卡罗莱纳州时，被降级为一级风暴，但官员们表示危险并没有减少。
我们将看到危险的大风，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看到一些暴雨以及风暴潮，我们预计会遭受9到12英尺的可能致命的风暴潮，没有人能够在12英尺的风暴潮袭击下存活。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正与当地的部门合作，确保灾情出现后为最需要的地方提供帮助。
在这个阶段，人们要知道事态发展、影响以及可能需要什么，这很重要。我们可以预先计划，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
有些人决定待在家里度过难关。
Because leaving is such a
撤离也面临交通问题，更糟糕的是，你撤离后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coming back to. My house is sort of up on a rise.
我的房子在一个高处，而且是一个坚固的砖房，有一个新的屋顶，并且要和我的两只猫一起离开去某个地方一周或更长的时间很困难。一旦你离开，你不知道要在外漂泊多久才能回家。
How many days it would be before you can return?
除了保护人们的生命外，地方当局也要保护他们的财产。
这
些风暴为我们社区带来了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最好的是邻里间互帮互助，人们一起把木板钉在窗户上，或允许人们在他们的房子或其他地方避难。但最坏的是那些通过掠夺、破坏和入室，或价格欺诈来获取经济利益的人。
紧急事务官员表示，他们已准备好对付瓦砾、倒塌的树木和电线和洪水。经过几天暴雨之后，即使远离海岸的地区也会遭受破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继续关注飓风的情况。飓风佛罗伦萨在北卡罗莱纳州登陆之后，那么当地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接下来连线当地的居民曹刚先生来了解情况。你好，曹刚先生。
哎，你好。
曹先生在线。
你好，主持人。对，你好，主持人，能听到吗？
我好像听不到曹先生在讲话。
喂，你好。
好，曹先生，是这样，
可以听到吗？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所在的区域的情况？
我是在这个威明顿，大概离海边大概10分钟的样子。但是我们现在这边也是风很大，虽然说是降为一级，但是还是从家里面听到外面的风声，非常的恐怖，知道吧？就现在而来，虽然说小了一点，但是还是很吓人。
I can hear him.
喂，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啊，是这样。那么飓风啊，有没有给您本人啊，就是或者是给您家里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就是我家的那个就是外面就是围栏啊，所有的都吹倒了，然后外面还有看到能看到的树啊，什么都吹倒了。就家里现在因为是平面，所以就是很不方便，然后听到外面的风声也比较吓人。
嗯嗯，那么当地的这个华人社区的这个当地的政府吧，我们先说一说当地政府采取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受灾的居民，有没有比如说应急的方案？
他们现在就是有政府有准备一些 shelter， 就像避难所一样的东西。如果就是说你觉得家里不是很安全啊，你可以暂时去避难啊。他们也准备了应该有一些食物啊或者怎么，因为现在停电会有很多东西就非常不方便。他们就是这是作为应急措施吧，因为毕竟海边那边应该都是强制性撤离的，就是对留下来的人，就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出去，能待在家里面，因为外面还是比较危险的在。
曹先生，因为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是向这个中国的这个观众播出的，那么我非常关注的就是您生活的这附近啊，有没有这个华人社区，有没有很多的华人，那么华人社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比如说采取一些互助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对，有，因为我们在温明镇里有华人也有中国人的群，所以说华人有一部分的华人就是在暴风来到之前就已经撤离到别的城市，但是我们也有一部分留下来了，但是我们就会在微信上去联系，哎，问大家的情况，现在就是说家里受灾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啊，我们都在上面交流。我就目前来讲我们交流的情况就是说大家都还安好，除了家里一些财产就是说后面围墙啊树啊倒塌之外，人身安全还是暂时还没有什么问题。
嗯，刚才您提到有很多就是当地的这个华人社区很多人并没有撤离，那么
对，
包括您本人为什么没有撤离呢？那么飓风过后你们有什么样的安排没有？
对，主要是因为家里的东西啊或者是很多东西也比较麻烦，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听说就是有降低啊，而且也有大部分人都没有撤离，因为工作呀或各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也决定留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也在这之前也做了一些准备，比如说买一些瓦斯啊灶啊，准备一些停电之后食物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有所准备，所以还是只要不伤及到人身安全的话，就是说还是能坚持几天，就是包括停电的话。
嗯，好，非常感谢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曹刚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多保重。
好，谢谢。
一年前四级飓风艾玛的顶级持续风速是达到了每小时209公里，那么今天呢中大西洋各州正在为抵御佛罗伦萨飓风来做准备，他们或许啊可以从佛罗里达的抗灾当中啊是获得经验。
南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有着天然的屏障，这包括红树林、珊瑚礁和群岛，这些屏障或许可以为沿岸地区提供保护。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艾玛飓风在去年九月横扫佛罗里达，船只残骸散布在佛罗里达的礁岛群中，布鲁鲍居住在一艘船屋里，
这片坡位完全被摧毁了，船从这儿被吹到红树林里，许多船在码头上整个翻了过来。
但布鲁鲍的码头几乎没有受损，他认为这是包围码头的红树林的功劳。
即便只有一点红树林都能带来很大的差别，对我们的码头来说这就是生死之差，我对此非常确信。
布鲁鲍是一位美国自然保护协会的海洋学家，他表示红树林交错的枝干和根系可以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剧烈风暴和大浪中提供一些保护。
我们知道红树林可以作为一个物理缓冲区，当风浪经过它们的时候能量就会减弱。
不仅对抗飓风，红树林的根系还可以在每天海浪的冲洗中固定土壤，防止海岸线的沙滩被冲走。这也是梅瓦尼在迈阿密的瑞肯贝克码头种下红树幼苗的原因之一。
这既是抗拒风暴的天然保护，也是对抗土壤侵蚀的天然保护。它保持所有沉积物和海岸线的完整无损，并为鱼苗、鸟类和甲壳类动物等本土物种提供了生机勃勃的生态环境。
游客们专门来到佛罗里达观鸟钓鱼，吸引游客建立渔场保护海岸。布鲁豹和美国自然保护协会正努力向政策制定者展示红树林的巨大价值。红树林只是天然设施的一部分，
这包括沙滩和沙丘，也包括离海岸更远的珊瑚礁，所以这是一个可以保护我们的多层次天然设施。
布鲁豹说，他们的研究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常规水泥海堤以外的新选项。
这体现出我们普通灰色建筑的局限性，海堤是有局限的。
他说，自然系统可以保护共享海滨的人和野生动物。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报道。
好，飓风佛罗伦萨星期五早晨在美国东海岸的北卡罗来纳州登陆。
飓风带来了强风暴雨，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莫宇的报道。
飓风佛罗伦萨已经在美国东海岸的北卡罗纳州南部登陆了。那我们知道，在佛罗伦萨向美国东海岸行进的过程中，其强度是一度达到了五级飓风的强度。除了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之外呢，维吉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政府也都宣布了本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在现在呢，在飓风登陆之后，在华盛顿特区我们可以感受到，除了风力比较大以及偶尔会飘来的一些毛毛雨之外，飓风对这里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过在北卡罗来纳州，在飓风登陆的时候，那里迎来的是狂风和暴雨。
飓风佛罗伦萨星期五早上7:30左右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莱茨维尔海滩附近登陆。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登陆时最大持续风力为每小时150公里。尽管佛罗伦萨的强度在登陆前就已经减弱为一级飓风，但是气象预报专家说其破坏力仍然会很大。飓风带来的狂风和暴雨导致许多居民家中断电，当地官员表示北卡至少有32万人受到影响，沿海一些地区的建筑物受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新伯尔尼，数米高的风暴潮导致当地出现积水。当局说周五早上他们接到了150多通求助电话，这些居民家中进水等待救援。气象预报专家和当地官员表示，他们担心的是风暴的移动速度而不是其强度。佛罗伦萨正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向内陆移动，这种缓慢移动会给风暴所到之处带来更长时间的影响。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库珀警告说，缓慢移动的风暴会给本州居民构成很大的威胁。
今天早上我们以极其危险的情况开始了这一天，而且情况会变得更糟。风暴在接下来几天还会继续在本州境内肆虐，也会给内陆地区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些居住在风暴移动路径上的人们，请听我的，请待在室内，不要到外面去。
Please stay sheltered in place。
预计佛罗伦萨会给北卡一些地方带来多达101厘米的降水，以及高达4米的风暴潮。国家气象局表示，卡罗来纳沿海的风暴潮会持续到周六，一些地方的风暴潮还会一直持续到周日和下周一。北卡罗来纳州交通部门的官员表示，风暴潮和强降雨会给当地的道路造成影响。
预计佛罗伦萨会缓慢地向西南方向移动，进入南卡罗来纳州之后再向北移动。整个周末都会给北南卡罗来纳两州带来强风和大雨。在华盛顿特区呢，周末可能会有一些阵雨，不过由于飓风对这里的影响较小，市长鲍瑟已经在早些时候取消了他在星期二宣布的紧急状态。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综合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和盟国将在朝鲜的公海追踪违反对朝鲜制裁船只运送燃料的情况。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报道指出，美国军方官员透露，美国正和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六个国家组建联盟，在朝鲜公海上加大对违反联合国对朝制裁向朝鲜运送燃料的船只的监控行动。法国也将会在这个联盟中出动部分人力。美国官员说，迄今为止的监视工作是各国情报共享的成果。这些盟国也将提供军舰和军用侦察机，加强侦测非法运输。 而被证实向朝鲜走私货物的船只将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黑名单，他们将被拒绝进入任何联合国成员国的港口。美国国防部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表示将继续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提供支持。国防部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优先工作是支持国务院领导的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和经济努力。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金永南表示，美国领导的海上联盟将加强在东中国海和太平洋上的巡航，以监控朝鲜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而焦点将会放在非法燃料运输上。下面来听金永南怎么说。
They are going to focus on, you know, their.
他们将专注于追踪燃料的运送，因为联合国限制了每年进入朝鲜的燃料量为50万桶。但要注意的一点是，美国说朝鲜已经达到了这个上限。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最近批评，现在是9月，却已经有超过50万桶燃料进入了朝鲜，已经超过了上限。
金永南说，朝鲜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已经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日本政府今年已经发现8艘和朝鲜在公海上进行走私燃料交易的船只，当中大部分在东中国海发现。这些船只大多进行原油走私，也有一些进行精炼油的交易。金永南说，被发现的走私船只大多来自中国或由中国商人持有。然而由于这些船只很多在其他的国家注册，增添了美国做出制裁行动的难度。下面来听金永南怎么说。
When Japanese government caught them, you know,
当日本政府发现时，这些船大多数来自巴拿马、斐济和太平洋岛国。当你搜寻这些船只的资料，会发现这些船经常由中国公司或在中国做生意的朝鲜人持有，所以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注册船只的过程非常容易。
金永南说，美国国务院正与太平洋岛国进行沟通，协助他们在船只注册上采取更严格的规定。林森，
好，谢谢湘云，这是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美国周四对一家总部在中国并与朝鲜有联系的公司以及它的俄罗斯的子公司进行了制裁。
国会议员称这项行动，称赞这项行动，同时行政当局的官员向他们汇报美国对抗俄罗斯侵略和中国人权问题的最新情况。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针对朝鲜，这是美国最新制裁的对象，目的是砍断从中国和俄罗斯向平壤输送的资金。
我非常担心我们的最大压力行动正在动摇。
在美国考虑施加制裁的国家中，朝鲜只是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之一。
We cannot expect Vladimir Putin。
我们不能指望普京和他腐败的官员改变他们在叙利亚、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行为，除非我们让他们承担责任。
Until we prove, we will hold them to account.
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不到2个月，议员们担心当局防止外国干预的最新制裁力度不够。
The president has many sanctions.
总统有许多制裁手段来惩罚俄罗斯对我们的民主的攻击。他不但没有最大限度使用制裁，还跟普京套近乎。
在反对中国打压维吾尔人的抗议呼声不断之际，国务院说正考虑对中国实施新的制裁。
我们正在调查情况，我们可以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个工具来抑制全球对人权的侵犯。
这些行动很有可能来自行政当局而不是国会，因为议员们的注意力正放在竞选连任上。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13号发推，批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想象自己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但是却在中国在新疆迫害和关押大约10万名穆斯林的问题上完全沉默。中国是伊朗的首要石油购买国。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当局目前因为虐待新疆穆斯林问题遭到国际社会严厉批评。蓬佩奥的推文可能会给北京造成更多的挑战。
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星期四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敦促美国政府全面执行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之间政府高层的官员交流互访。史密斯也对中国持续在外交上孤立台湾采取行动，威胁台湾改变印太地区的现状表示担忧。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议员史密斯议员在信中说，中国发动多重宣传攻势，实施多项具有侵略性和挑衅性举措打压台湾，包括派遣军舰、轰炸机和战机绕台，并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史密斯呼吁国务院应该表示美国对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坚定支持，并且敦促国务院全面执行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之间政府高层官员交流互访，并且努力促成台湾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参与。
谷歌公司就秘密地研发中国审查版搜索引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有16位跨党派的美国议员9月13号要求谷歌说明是否遵守中国网络审查和监控的政策，而继1000多位谷歌员工联署致函公司高层表达不满之后，已经有至少7位谷歌的员工辞职，抗议谷歌缺乏道德责任和透明度。
参议院9月26号将举行一个有关隐私问题的听证会，预计谷歌将受到严厉的质询。此外，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近日批评谷歌公司虚伪，指谷歌在网络审查问题上和中国和俄罗斯合作，但却不想继续同美国国防部合作研发技术。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接受了被控性骚扰成年人的一位美国主教的辞职请求。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成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析美中关系的变化。
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佛罗伦萨正在缓慢推进，可是它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它的速度。中大西洋各州正在为抵御佛罗伦萨飓风做准备，南佛罗里达州的特有天然屏障或许可以提供帮助。
美国对一家总部在中国并跟朝鲜有联系的公司进行制裁，这是特朗普当局想要结束平壤核项目的最新尝试。美国检察官说，特朗普总统的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已经和调查俄通门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达成了认罪协议，在周五的听证上认罪。向华盛顿美国地方法院提交的法院文件表明，马纳福特对一项串谋罪和一项干扰证人罪的指控表示认罪，预计他会被没收部分的资产。目前还不清楚认罪协议是否意味着马纳福特将与特别检察官穆勒配合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问题。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接受了被指控性骚扰成年人的一位美国主教的辞职的请求。西弗吉尼亚州的主教迈克尔·布兰斯菲尔德将面临梵蒂冈的调查。与此同时，美国教会领导人与教宗讨论了教会的性侵丑闻，但他没有说明美国教会领袖可能会采取的措施。在布兰斯菲尔德辞职几个星期前，教宗解除了华盛顿主教麦卡里科的职务。麦卡里科被指称在20世纪70年代性侵一名祭坛的男孩、其他的修道学生和年轻的神职人员。美国波士顿北部一个城镇数十所住房星期四晚上发生了天然气爆炸和大火，
造成了一名18岁男子丧生，至少12人受伤。
爆炸和火灾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安多福和北安多福镇。消防人员说，浓烟和大火遮住了天空，几十栋房屋和建筑被毁。这些地方使用天然气的客户都被要求关闭天然气阀门，然后撤离他们的住宅。北安多福镇镇长安德鲁·梅勒建议当地居民，
我们还没有一个具体时间表，大家应该准备在回到家中之前要等待一段时间，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最重要，选择安全的路线去庇护所安身。如果有具体问题，请打911电话问询。
当地天然气公司说，正在减少气压，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断气。马萨诸塞州州长叮嘱所有人小心，因为受影响地区的电力服务已经中断，这意味着交通信号消失。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驳斥了一项研究的结论，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去年飓风玛利亚造成了波多黎各将近3000人死亡。特朗普总统批评说，死亡人数是民主党的说法，目的是让总统难堪。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份报告上个月表示，玛利亚飓风9月20日袭击波多黎各期间和之后，直接造成大量波多黎各人死亡，远远超出最初估计的64人死亡人数。该报告说，许多死亡事件发生在受灾几星期之后，由于这座加勒比海岛的电网遭受破坏，一些病人或因伤重而有生命危险的人无法得到妥善治疗。但特朗普周四从他的推特账号中对这些数字提出异议，称在波多黎各发生的2次飓风中没有3000人死亡，也包括一年前飓风伊尔玛对该岛造成的一次打击。他还称民主党人为了让他看起来很差劲才提出了这样高的数字。他还声称他成功筹集了数10亿美元资金以帮助重建波多黎各。特朗普的推文引起了圣胡安市市长卡门·尤林·克鲁兹的迅速回应。特朗普与他经常互相指责。针对总统的否认，克鲁兹市长说，总统先生，在真实世界中，灾民死在您的眼皮底下。克鲁兹市长还说，特朗普缺乏尊重的行为令人震惊。众议院议长和共和党领袖保罗·瑞安星期四在国会大厦对记者说，他并没有对飓风玛利亚的伤亡人数提出异议。他说，他去波多黎各亲眼看到了遭受破坏的情景。
这是一场可怕的风暴，我参观了整个岛屿，这是一个孤岛，长期缺乏基础设施和电力，但由于道路被冲垮、断电，救援人员长时间赶不过去，人员伤亡很长时间在增加，所以我没有理由对这些数字提出异议。
由于美国东南部沿海的一些州面临来自佛罗伦萨飓风的威胁，特朗普最近几天一直在审议政府在波多黎各及美国本土去年遭受飓风袭击后的赈灾工作。 波多黎各的很多地区连续几个月断电，部分地区仍未修复风暴所造成的破坏。波多黎各总督里卡多·罗塞略发表声明说，现在不是评判的时候，应立即尽一切努力改善波多黎各300多万美国人的生活。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台湾民间要求加入联合国的活动也随之展开。今年由于北京加紧了在国际社会打压台湾，台湾要求加入联合国的活动比往年多。今天是来未来数场抗议活动的第一场，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的报道。
今天下午的集会是以台湾加入联合国民众大会的形式进行的，地点呢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马路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专程从台湾前来的台湾加入联合国宣达团在结束了华盛顿的活动之后前来纽约，并展开了联合国大会换届前后的第一场抗议活动。
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虽然年年展开，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北京夺走台湾为数本已不多的邦交国、加深台湾邦交危机的努力。
我认为中国这样蛮横的打压台湾在国际活动的空间，我想这个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第一条。联合国宪章说联合国是一个普世要参与的原则，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或人民都可以参加。第二个，联合国的宪章也说人民自己的原则，所以台湾人民有80%以上的民意都支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今年北京在国际体育、卫生和商贸领域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已经在美加地区进行了巡回演出，然后加入宣达团的台湾本土政治音乐家王明哲说，希望通过音乐把大家的心情拉回来。
中国不断地在向台湾挑衅，飞机、船还有第五纵队透过黑社会在台湾发生组织。其实台湾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只是那个形式不像过去用大炮飞机这样的，不是，其实那个战争已经开始了，媒体战、精神战、心理战、神经战，其实这个都已经开始了当然我们的政府有很多不便的地方呢，但是如果由民间来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那我也是台湾的一分子，我希望台湾有一天真正能够走入国际社会。
今天前来与会的既有当地的台湾社团的许多老人家，也有年轻人。
今天晚上宣达团还将前往纽约法拉盛地区的台湾会馆，跟当地的台湾人社区人士呢举行一个感恩晚餐会。下周二，也就是9月18号，联合国大会新一届大会的开幕日，包括台湾人、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和海外的民运人士在内的大纽约地区14个团体将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一个大型的集会抗议活动。据组织者说呢，目的是为了对抗习近平加剧的反民主的专制镇压政策。下星期日，也就是9月22号，本地的台湾人社团呢还将举行年度的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李成就美中关系的现状以及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的变化发表了看法。
李成教授，首先来谈一谈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现状啊。现在川普总统上任总统1年多的时间了，首先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对这个美中关系目前的这个现状，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估？那么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相比，您觉得现在的美中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你这个都是很好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的评估，我觉得实际上美中关系呢进入了一个低潮，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恶化。这个到了而且呢，实际上我认为呢是在过去快30年，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之后的最大的一个低潮。所以呢，实际上两国关系呢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呢，跟1989年天安门有区别的是，当时呢是有一个重大的事件， 造成了美中关系的进入了一个非常低落的时期。而这一次呢，并没有什么一个特定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又是全方位的。这个全方位呢，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甚至包括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当中，所以是全方位的。这个呢是一个一个不一样的情况。第二个呢，当时呢1989年的时候呢，中国呢还刚刚开始起步，中国经济，而且呢中国的私有企业呢还是在这是1989年是第一年，这个私有企业呢被允许存在，但是发生了这六四这样一个事件。而现在呢，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状况呢，跟30年前的是根本无法相比了，已经是成为世界的第二的经济强国，而且呢以非常咄咄逼人的姿势呢，在整个全球的很多领域当中，不仅是经济和金融上呢起巨大的作用。所以呢，往往会有人说呢，这整个呢是世界的政治经济版图呢发生了变化，这一切呢是在美国的软实力，包括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的其他的实力在下降的时候，中国呢好像有一种取而代之的这样的趋势。当然，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讲呢，不管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当中，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至少呢，在美国目前来讲，也本身存在着自己国内的问题，所以呢，这些呢，都把很多的中美关系呢，就是非常非常尖锐的、突出性的反映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在一定上讲呢，我觉得是可以逆转的，就是不希望呢有一个什么重大事件呢，是把它固化了，然后呢就不能够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比较正面的或者积极的这种姿态来。所以这是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来评估。所以呢，目前的评估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也就是说呢是继1989年以来可能是最低落的一个时期。关于这个特朗普跟奥巴马这时期的不同，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特朗普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像基辛格讲的，世界各国、美国本身都要研究特朗普现象。这是过去几十年，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他这样非常特殊的一个总统。他的本身呢，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做领导的经验，在也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国会，而且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商人。而且呢，他现在呢，实际上还在陷入了几个丑三。三大丑闻，一个呢包括通俄门，包括性丑闻，还有呢家庭成员的腐败的丑闻。当然这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证据，这有待于观察。但是呢，这种丑闻呢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的很多的行为，包括决策。世界各国呢都认为呢他有一些非常离谱，他的很多做法呢是人家无法预测。但在另外一方面讲呢，我个人认为呢，有些批评呢可能不一定有道理。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他在有些政策上面，包括国内的减税，包括对外的关税的加税，包括比较保守主义的移民政策呢，是他过去一直是这样信奉的，而且呢，在总统以来呢，他也是这么做。当然呢，他这些政策呢，都可能会让位于对他来讲更关键的问题，也就是呢，他急切的希望呢，他在美国呢建立他的声誉，得到更多的民众的支持。怎么来得到支持？一方面是要避免刚才几个丑闻呢进一步的那个深化，或者对他成为不包括执政呢带来直接的挑战。怎么做呢？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政策的变化，国内的、国际的。在国际上呢，可能最大的呢就是朝核问题上的，它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变化。不管怎么说，现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变化呢，从总体来讲是特朗普开始驱动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有非常强压的手段呢，认为呢他要打北朝鲜，这是造成了整个地区当中很多国家呢不安，包括尤其是呢南韩呢，他不干了，他必须要找到一些方法来保护他自己。因为如果真的战争爆发的话呢，将会有几百人呢，就是非常短时间当中都会有死伤，所以对南韩来讲是无法接受的。当然，对北朝鲜来讲呢，也是非常直接的一个挑战。他们不知道到底特朗普买的什么账，但同时呢，这个玩的什么 game， 玩的什么那个游戏。但是呢，这也带来了很多 从金正恩方面呢，他的一些变动，当然他也是按照他自己的出牌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呢，这一切呢都表明呢，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总统。这呢也解释了中美关系当中的复杂性。所以呢，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或者艺术啊。第二个呢，他的很多行为呢是跟很多其他的方面跟他本人的处境连在一起，可能跟中国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边还造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特朗普无论是他要在朝核问题上有突破，无论是他想要跟俄罗斯搞好关系或者跟中国搞好关系，包括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在海富庄园的会谈，包括十一月从中国的角度，从特朗普本身的角度来讲非常成功的访问，而这些所作所为呢带来了美国的外交界、美国的政界的很多不安。所以这也是本身美国政治一个特殊的现象，总统要这么做，美国的这个官僚体系呢要往另一方面拉。所以呢，有时候呢，他的目的的最后的结果，或者其他国家的目的跟最后结果呢，就造成了一定的反差，这也是难度的所在。
李征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我们都注意到，就是川普总统啊，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正式的这个会面之后啊，川普总统在很多场合上都不失时机的赞扬习近平主席，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我对他很尊重。那么你觉得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主席的这种赞扬是真的处于这种真心，就是说他真的是认为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值得他尊重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还是川普总统出于这种商人的这种精明，就是在谈判的时候跟对手谈判的时候说一些好听的话让习近平高兴，而是他的一种策略？
这两位领导人的关系呢还在继续当中，所以呢我们无法完全预测未来。但是从过去和现在来讲呢，我觉得特朗普对习近平主席的称赞不仅是在公开场合，而且实际上在很多私下场合，很多的非常小的范围当中，跟中国没有关系的场合当中，他都经常会说起习近平，而且呢是带有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好感或者是尊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并不是他在说假话。但是呢从另外一角度来讲，由于刚才讲到中美关系呢是在发生变化当中，而且呢现在非常有趣的现象呢，特朗普呢把习主席呢认为是他的好朋友，但同时呢他的战略报告，他在国情咨文讲话当中又把中国作为对手，甚至呢这很多人解释了这个作为战略敌手。所以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你只是无法想象的把对方领导人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把国家作为敌人。所以这里边呢有很多矛盾的之处。但是总体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特朗普呢为什么会尊重习主席，在一定方讲呢他们有两人尽管有很多背景的不同或者走上政坛的不同的途径，但是呢或者能力上呢也很多不同，或者团队呢更有很多很大的不同。但我们不想讲不同，相同地方也是非常明显，两个领导人都想做事情，都想建立他们自己的伟业。而且从中国来讲呢从习主席来讲呢要有一个中国梦，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或者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而一个呢让美国更伟大。同时两个人呢都是以通过反腐败来建立自己的这个国内的支持，同时呢对于知识分子对媒体都是比较不屑一顾的，或更是呢对下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官僚体系呢也不是完全靠着官僚体系，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些决断。同时呢两个人呢对基础设施发展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习主席的一带一路雄安的发展，而特朗普本身呢就是一个房地产商，而且呢他已经明确表示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呢要恢复他的以前的这个曾经有过的这个繁荣。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他们相共同的地方，所以这也解释两人呢能够有一定的理解， 对方，同时呢有一定的欣赏，所以这个呢应该说不是什么假的事情。但是呢，这里边呢又牵涉到很多利益和无法预测的未来的这个国际事件的发生，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想元首外交呢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刚才我讲到的，就是当元首，尤其是美国总统要做 ABC 的时候，而他的团队或者是美国的整个外交界，甚至当然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媒体有时候正好唱反调，所以这就是中美关系呢带来了很多以前前所未有过的，或者是从尼克松时期以来的就是比较戏剧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呢是两国关系呢又加大了很大的难度。
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对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的采访。
受访人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一场反映美国南北战争后黑人争取平权的特别展览在纽约开幕。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一场反映美国平权运动的展览日前在纽约开幕。
策展方表示，尽管美国早已从立法上消除了种族歧视，可是美国社会在维护各族裔平等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请看报道。
在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推出的吉姆·克劳时期的黑人公民权利特别展览上，数百件来自全美各地的文物、历史文献和艺术品，向人们讲述了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黑人的平权之路。
So what were those people doing first? They were finding families.
南方黑人在内战结束后最先做了哪些事情？他们试图寻找失散的家人，他们在修建学校，在重建社区。我们在筹备展品的时候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比如黑人家庭用的圣经、拼写字母的笔记本、结婚证书等等。我们同时也搜集了反映重建时期黑人平权努力遭遇挫折的物品，比如最早的 3K 党长袍的复制品。
1865年以废奴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为黑人权益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重建时期结束后，政治妥协导致民主党在南方各州重新掌权，种族歧视在隔离但平等的名义下卷土重来， 一系列被称为吉姆克劳法的歧视性法律在南方各州通过。
吉姆克劳原来是1820年代一名滑稽戏演员创造的虚构角色，这个角色是一个笨拙刻板印象的黑人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吉姆克劳进入美国主流文化，并成为南北战争后一系列歧视性法律和社会规范的代名词。
纽约历史学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路易斯·米罗博士说，多数展品来自于学会馆藏文物以及全美各地多家博物馆和艺术馆。展品中包括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期间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及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
So one of those documents is signed in Abraham Lincoln's own.
其中一份文件，也就是《解放黑奴宣言》，是林肯用他平时习惯的 A 林肯签署的，而另外一份，也就是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林肯则使用了亚伯拉罕林肯来签署。其实林肯总统并不需要在修正案上签字，但他不仅签了字，而且还改变了通常做法，把自己的名字全部拼写出来。我希望参观者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体现出打破奴隶制枷锁对于林肯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纽约历史学会今年6月宣布，将在博物馆开辟永久展区，专门用于自由、平等和民权等主题的特别展览。此次关于吉姆克劳法期间美国黑人民权的展览，是这项计划的第一次尝试。
Well, I think it's amazing because I know what.
这是个了不起的展览。我知道纽约历史学会为什么会办这个展览。我可以看出他们为展览投入了很多心力。我赞成他们决定开辟关于种族问题的永久展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关于这些问题的教育仍然是必要的。
策展人马西·雷文说，虽然美国社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不断通过努力消除社会不公，但是翻开今天的报纸，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歧视存在。
It took decades to dismantle the legal infrastructure of Jim Crow.
美国用几十年的时间消除了吉姆克劳时期的法律框架，我们在展览中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在为所有公民争取平等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To achieve real full equality for all people in this country.
Really, this is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ratification.
今年是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150周年，现在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更好的思考，作为美国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此次展览将于2019年3月结束。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的女孩足球普遍被认为是一项主要是白人参加的体育运动，运动员往往需要加入价格高昂的俱乐部来提升自己的技能。
但是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希望通过接纳移民、难民和低收入家庭的女孩，为更多族群的女孩打开足球的大门。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每天下午，教练凯尔·约翰逊都会开车去接送一些女孩子去练球，去他们居住的单栋房、公寓或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
交通是一大障碍，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他们中很多人没办法解决交通问题，所以不能来踢球。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我去接送他们，他们就可以来踢球了；或者我不去接他们，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来踢球。
这位前高中足球教练在参加州立高中锦标赛的时候，注意到顶级球队中的一些异样情况。
On the girls' side, there's zero diversity at all.
女孩足球队根本没有多样性，这是真正令我震惊的。我知道有来自不同种族的许多年轻女孩，然而她们却没能参加这个项目。
They weren't being represented on that stage.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约翰逊两年前创立了像女孩。该非营利组织为主要是移民女孩和难民女孩制定了11人制足球和5人制足球项目。
主流的足球系统是这个国家的俱乐部系统，想在俱乐部系统中踢球，你真的需要花很多钱。我知道有很多年轻女孩，她们有很高的天赋。
五人制足球是一种主要在室内硬地球场上进行的足球比赛。
因为这是一个更快的比赛，你真的必须发挥你的技能和你的创造力。 如果你输掉了比赛，你真的能从中学到很多。我做的另一件事是鼓励大家永不气馁。
哈普鲁特鲍生于泰国难民营，他的父母是缅甸人。
我喜欢像女孩的原因是我们在这里提升了足球技术。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难民营，但我们也有类似的背景，它有助于我们建立友谊，改善我们与教练的关系。
去年约翰逊组织了像女孩的第一个大学展示，请大学教练来观看球队比赛和发掘球员。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虽然只来了两所大学，但从那次比赛以后，我们有三个女孩，她们获得了足球奖学金去上大学。
约翰逊生于越南，越南战争结束后，她在六周大的时候被收养。
我非常非常幸运地被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收养，有了机会。我创立像女孩足球队，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的家庭。
约翰逊说，像女孩不仅仅是关于足球，
他会帮你找到你热爱的东西，为之努力，从而实现人生尽可能大的目标，这才是像女孩想要做的事。
苏军，美国之音，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采访报道。
美国公司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清真食品，这指的是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规来制作的食品。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哈利勒的报道。
这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家清真食品店，美国各地有许多这样的商店。
这和宗教有关，我们更愿意吃清真肉。
我的孩子们也来了，我们都按照伊斯兰教义吃清真肉。
随着美国穆斯林人口的增长，清真肉的需求也增加了。研究和咨询机构蒂纳尔标准的哈隆拉迪夫说，需求增加有好几个原因。
Halal meat consumption is growing in the context.
清真食品的消费量正在增长。美国的穆斯林人口为580万人，但更广泛的说，还有很多非穆斯林也在消费清真食品。
维吉尼亚州当地的一名清真肉供应商说，他的顾客越来越多元化。
当地的美国人也很喜欢清真肉，特别是山羊羔肉和绵羊羔肉。
拉迪夫说，很多美国人并不知道他们购买的是清真肉。
In many of the large retailers, Costco,
好事多和沃尔玛等美国大型零售商，还有很多独立商店也都出售清真肉，但因为担心非穆斯林顾客反对，有时不会标明是清真肉。
专家们表示，美国人越来越了解什么是清真食品，但有些人认为餐馆和各种清真食品节应该提供更多的上好清真食品，让更多的人分享。美国之音瓦尔达·哈利勒，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报道。
许多人都喜欢玩电子游戏，并且认为轻松的使用游戏手柄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现在微软的新产品让残疾玩家也能享受游戏的乐趣，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如果你觉得电子游戏不算一项运动，那么你一定没见过安德鲁·皮金顿玩游戏。皮金顿患有脑瘫，所以他用脚来玩游戏。今天他玩的是美式足球游戏。
我用脚踢进了一个球，这有点神奇。
皮金顿使用的是微软推出的新型无障碍控制器。
这是我们专门为行动受限的玩家设计的控制器。
设计师克里斯·库佐斯基在纽约改变游戏展上谈到了这款价值$100的游戏控制器。
所以你可以把任何现有的按键插到这上面。
身患残疾的玩家通常会想出各种办法来玩游戏，比如说用可调整的控制器或其他特殊设计的部件。
我们想把这个做得越灵活越好，玩家们可以把他们已有的产品也用上，这和市面上的其他按键一样，我们把它们分开摆放，于是玩家能把手放在中间操作。
这是第一个出自大厂之手的无障碍控制器。索尼 PlayStation 和任天堂主机没有任何相同类型的产品。
A major
看到有大公司带头做这些产品，并且把我们也当做玩家群体的一部分，真的很重要。
艾琳·霍里患有肌肉萎缩症，他说打游戏是放松并逃离现实的一种方式。
我们的客户们说游戏是一种社交渠道和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这让我意识到这个产品是多么的重要。
我一直都在等这种技术的出现。
看来成功得分的不只是皮金顿一个人。郑蒂娜，纽约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好，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